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心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宇哲。今天这一集是哇塞读心书跟迷成品共同播出，是我上迷成品节目聊我们的新书《好好休息》。之前虽然我自己也录过一集聊这一本书，但这次透过迷成品主持人子瑜的提问，我回答起来呢，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讲着讲着，好像我自己对这本书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想想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度努力，以至于忽略了自己需要暂停、需要休息的时刻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咯。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单元？在每一集节目里，我们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也聊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生活中很多事情啊，即便它很基本，但是我们还是会时常去忽略它，所以这时候才需要专家不断提醒我们它的重要性。比方说休息，今天我们要来谈为什么你应该好好休息，以及要如何好好休息。好，我们对谈的呢是心理学博士，同时也是哇塞心理学创办人蔡宇哲老师。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迷成品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好好休息》。
恭喜老师再次推出新书《好好休息》哦，这是一本讲述休息和睡眠的书。首先我想请老师讲述一下你为什么要撰写本书呢？
其实刚开始因为我是做睡眠研究，我会到处去跟人家谈说，诶，你要怎么好好的睡觉。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后来发现睡觉的问题不是晚上的问题，很多人会是因为白天，甚至呢他太过于努力，他从早上醒来以后他就不断的工作。当然这里的工作有的是公司的工作，有的是家庭的工作，特别是那一些双薪然后需要在职场跟家庭两头烧的那些妇女。好，那他们白天就不断的努力，想要让各方面都非常好。好，那等到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可能家庭或事业都有一点成就，可是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提出那个问题说，诶，老师怎么办，我的睡眠越来越不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以前都睡得很好啊。哦，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看多了以后就会发现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是这样持续的过度努力而没有帮自己踩刹车的话，那么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过度努力的惯性。那这个惯性持久了之后，到晚上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就会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没有办法停下来就会出现那种你的睡眠品质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浅等等的。所以我后来就是得到这个结论，就是睡眠的问题不是晚上的问题，是你整个生活形态的问题，那甚至可以说跟我们整个文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华人文化就讲究你要勤奋嘛，休息睡觉是怠惰的象征，是懒惰的象征。这个从我这一代甚至可能到你这一代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大家就不敢休息，所以就觉得说啊，休息我所有的事情做完再说。可是呢，一方面其实从神经科学跟现在很多的心理学也就发现，如果你想要有最高效能的方式的话，并不是不断的努力。我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刚好在找睡眠相关的资料嘛，就发现马斯克，就是特斯拉那个 CEO 马斯克，他向来是一个工作狂，他是工作时间非常非常长，然后不太睡觉的。可是他在2023年呢，接受 CNBC 一个媒体的采访里面，他终于说，我发现呢，就算我清醒的时间再长，我有没有办法做好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发现醒很长，可是其实效率是比较差的，而且睡不满六小时让我脑子让我的头痛越来越严重。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人就会到努力到一个过度过载的情况，他就会出现这种睡眠问题。所以我一直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先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至少等到你可能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我现在应该要踩刹车，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我不要到那种很严重了。因为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失眠很严重的，你要整个恢复它的历程当然是相当的辛苦，
更辛苦的。
对，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有想一件事情，就是 欸，这本书出现的这个时机点实在是太刚好了。因为 我心里会觉得说，其实现代人就是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那个印记就要刻在身体里面的，就觉得欸，好像会害怕休息欸。
对，其实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说，其实休息的观念我们现代人很多它跟你的直觉可能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会需要透过科学，透过一些比较有结构式的论述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比方说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在滑手机是一种休息，可是所有的临床研究都发现你睡觉前滑手机不但没有办法放松，它反而让你的睡眠品质会变不好。好，那另外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说工作之余的时候滑手机，这真的是休息吗？当然要看看你的手机的使用的方式是怎么样啦。哦，比方说你在工作之余你就点开迷成品然后听一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休息、
哦、谢谢，
你可以沉浸在里面嘛。
谢谢。
可是如果你工作之余你开始在滑短影音或是你在追剧打手游，它就不会是一个休息，因为你的脑子仍然处于一种疲累跟持续运转的状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谈的现代的科技跟我们现在人生活的方式变成它的休息可能是刚好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些呼吁或是跟大家说明说，诶，其实真正的休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但是呢你也不要做错。
那在我们细聊如何改善之前我想抓一两个情境想起老师为我们或者是为我开示一下这样子就是关于害怕休息这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工作结束回晚上回到家，你还是会冒出说，欸，我是不是应该预先准备一下明天的工作啊，或者是说，欸，我是不是该多看一点书，就有一种词叫做 FOMO 你知道吗，就害怕错过。那也有人就是把耍废当成是休息啊，抱歉又是我，就是我白天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在社交跟人互动上面啊，我现在睡觉我就是对不起我自己啊，我还是要有一点点时间是留给我自己的，然后我接下来就会滑手机滑到凌晨两三点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心态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聊第二个，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报复性熬夜嘛，就是你觉得诶，我不甘心现在就睡觉了，
对，
我一定要做一点什么。很多的家庭主妇他也有这种情况，等到孩子已经睡了，他觉得诶，我可以睡了，可是呢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时间。那这种我们通常会觉得他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有插入一点你自己的 me time。 你可以想想看你为什么不愿意睡，你就是觉得这段时间是我非常珍贵属于我的时间，我不需要去考虑孩子，不需要去考虑公司，就属于我的时间。所以其实重点也不是你一定要追剧或一定要滑手机，重点是那是属于我的时间。好，那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想，这种属于我的时间一定要在晚上吗？欸，其实不见得嘛。它关键就是你在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对于你自己的控制感，你有没有那一点是专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me time你可以移到你下班后，或者是移到你上班的中间，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所以这就会变成我们在书里面会跟大家谈的，你在一天当中你可不可以帮你自己安排大约20到30分钟的休息。那这个休息呢，当然你也可以吃东西，你也可以阅读或是散步或是跑步等等的，这种都是可以让你拥有控制感，就属于你的me time。所以如果你可以这么做的话，其实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今天都过了可是都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感觉。对，那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FOMO， 就是现在人家常常讲的那种资讯焦虑症嘛。其实也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们才更需要去提醒，因为你不断的追逐，你其实是不会有结束的一天，这是第一点。因为资讯实在是太多了，它多到你不知道要从何选起。所以 FOMO 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控制感的问题啦。好，那你要怎么提高你的控制感？如果你是一个在公司工作的人，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感觉，就是不管你是家庭的工作或者是公司的工作，其实你永远也没有做完的一天，你永远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永远可以更好的空间嘛，对不对？这其实也很容易会让我们形成一种焦虑。好，那这种焦虑你就必须要获得你自己所谓的控制感，因为 你如果做不完，你就等于是你好像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感觉。好，那控制感，你要怎么获得控制感？刚刚我们谈的 me time 是其中一个嘛。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帮你自己主动的去设定你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暂停，这其实也是一种控制感。欸，因为你现在开始做，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开始录音，那我知道大概录音一个半小时以后会结束。如果你没有跟我说录音要录多久，我就会担心说，欸，这一集到底是要讲半个小时，还是讲一个小时，还是讲两个小时？对，你会开始焦虑，你会不知道你到底整个内容应该要怎么安排嘛？
是，
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 formal 的概念，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你会担心。但是你一旦你可以帮你自己规划好，好，那今天我早上我如果工作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会给我自己大概三分钟的时间休息，那你就会知道，好，等一下。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可以稍微喘息一下。我常常用路跑跟马拉松来比喻，就很像是我们在跑马拉松， 你只要跑，你开始跑你就觉得哇42公里好远，你就觉得很绝望啊。可是你只要注视着前面下一个补给站，诶，它只要5公里，所以你就会觉得诶，还有希望感，还有控制感，你就知道等一下你做得到。所以虽然休息这件事情是小小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可以让你自己上轨道，你让你自己说我下一个阶段是什么的话，其实就可以拥有我们刚刚讲的控制感。你会知道你一阶段一阶段都完成了什么，而不是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永无止境的不断的往前跑。
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情境其实跟身体没有太大的关系，多半是我们如何跟自己的情绪相处。那我就可以想到说，其实有些时候影响我们的未必是工作本身它有多紧凑它有多困难，而是情绪造成作息上面的问题啊。那我这边想就书中其中一个关键字情绪劳动来请老师为我们提醒它的重要性。
情绪劳动呢，也是现代人很多要面临的情况。比方说大部分的一线的服务人员，像是柜姐，或者是你要面对客户的，那这一种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奥客，或者是要退货啊，或者是无理取闹啊。那他前面可能就是要面对那些客户嘛，那后面呢，可能又有同事，又有主管，客户骂你，你不能回嘴，你还要跟他谢谢。那主管或者是同事他可能指责你或者是什么东西做不好，你也没有办法生气，
被夹杀。
对，所以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正常的表露出来的时候，对自己我们本身的内在而言，它就会是一种耗损。好，你想想看嘛，你明明很想笑但是你不能笑出来，它本身就很痛苦啊，或者是你想哭可是你不能哭出来。所以这种耗损久了以后呢，你回到家你会产生一种反弹。因为很多的那种特别是职业妇女，当然我觉得男性也是一样啦，不过因为现代的家庭主要还是妇女在照顾孩子，所以很多的职业妇女她因为白天工作然后一直非常的努力，可是他这种情绪的劳动如果没有适度的休息的话，他累积到晚上回去跟伴侣然后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他其实很容易会爆炸，很容易爆发出来。就像这个炸药，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然后好不容易离开工作场合，但是他没有适当的方法让他回复的话，最终在家庭里面就会承受上班所出现的那些怒气。嗯，很多这一类相关的研究其实他都出现很有意思的结果。像有其中一个他要发现，这种情绪劳动如果白天比较多的话，然后没有适当的休息，他晚上下班之后他比较容易去喝酒，比较容易会去狂吃，而且去吃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补偿啊。嗯，所以这种补偿你说好不好呢？当然短时间它当然也 OK， 因为难免嘛，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大吃一顿啊。可是如果你常常这个样子，它可能就造成你肥胖的负担啊，金钱的负担啊等等的。所以终究你还是需要知道怎么帮你自己按下这个暂停键，来帮你这种情绪劳动的情况然后稍微的恢复。
那我这边问老师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好了，我想很多听众都跟我应该会有类似的经验啊，就是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会疯狂运转你白天的时候的烦恼，比方说我们会在脑海里面演练跟人家吵架的一些画面哦。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这个思绪去踩刹车呢？
对，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晚上会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烦躁然后负向的这种思绪，这个基本上就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大脑使用一天之后，它其实对自己的控制力其实会削弱，所以那种负面的思绪很容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好，那你说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叫你自己不要想它，因为这会造成反弹的效果。
这就跟不要想大象一样嘛。
对，所以你的方式其实是你应该要找一个可以让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上面的事物。好，比方说以我来讲，我最常做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去看一本我看过的小说。好，一定要看过的哦，没有看过不行。
不能烧脑。
对，没有错，因为我要的其实是休息，我要的是把我的注意力拉出那一些让我烦躁让我焦虑的事物上。哦，那我没有想要很认真的去读什么东西，所以你只要给我看那种看过的小说，我的注意力在上面然后持续的走，那这样子你就可以避免你自己继续想那些事情。我自己有很多次的经验，只要你可以帮你自己的注意力先拉出来，大概你看个10分钟到20分钟，它就比较不会再回去我们刚刚那种情况。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很像是一种就是会转动的一个车轮一样，你如果让它在那边转，它就一直持续的一直持续的在那边转，你一定要有 方法把它停下来。那另外一个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很好的方法，他说他特别在晚上如果睡不着的时候，他不太喜欢再继续用眼睛，所以他们会很喜欢去听 podcast。 那这就像我们现在节目，如果我们去看后台都会发现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会习惯在夜晚的时候收听嘛。对，所以我觉得你找一个你喜欢的 podcast， 然后当你这种烦躁的时候，你就戴上耳机，然后让另外一个人来陪伴你，那你就沉浸在他们所谈的那些内容当中，那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可以让你把这种负向的思绪先搁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听我们这一集，你听完以后，你的负向的思绪应该就会消掉很大一部分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个夜深人静疯狂运转脑袋的听众啊。那我想再提书中的另外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正念还有回到当下的这个练习啊，就是这个东西跟睡眠跟作息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哇，这个关系其实非常的大。因为呢，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晚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忘记，你没有办法放下那一些你白天未完成的事，你会开始在那边烦恼，甚至你会开始焦虑未来明后天你要做的专案，所以负向的思绪就会一直在那边嘛。那在那边你就会睡不着啊，你的大脑就会持续的运转，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持续运转的状态慢慢慢慢的停下来。好，那怎么慢慢的停下来？它其实关键其实就在回到当下。因为我们现在来想看看，让你有负面思绪负面感受的那一些事物，它有两个形态。一个形态呢，它就是在过去，比方说诶，我今天什么事情没有做完，诶，今天我跟谁吵架，或者是我今天谁惹我生气，这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在过去嘛。所以如果你继续想着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的负向的情绪就会在，这是一种。那第二种负向情绪呢，就是在未来，特别是你会焦虑的，你会感到压力，你觉得说诶，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完成，我不知道敢不敢的完等等的，就是你思绪停留在未来就会发生什么事嘛。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你想到任何负向情绪的那一些事物，你如果用这两个分类，一定是一个在过去或者是在未来，只有这两种形态，
没有当下的。
对，当下其实通常不会让你非常的持续性的难过。
嗯，对，因为我们就是身处在那个状态当中。
对，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在改变的。所以呢，我们通常会说，好，那你停止负向情绪的方法就是回到当下。好，那回到当下你就不会再让你的大脑在那边持续的运转。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正念的练习会非常热门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人，就像刚刚聊的，诶，大家会 FOMO 啊，大家都会焦虑，很多事情学不完啊，所以你要帮你自己拉回到当下来，哦，让你自己停下来，哦，一来缓和你的情绪，二来呢，可以让你有一些余裕去思考说，好，那我现在追求的，我现在去学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要的，因为学不完嘛，学不完的情况底下，你只有做出属于你自己的选择啊。 可是如果你都不停下来，你一直追逐一直追逐，你就不会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你真正要的。所以这种正念跟活在当下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多非常努力的人会需要在白天的时候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的一个项目。
好，非常谢谢老师在正念这边跟我们的分享。那我接下来想就一些睡眠上面的迷思想请老师为我们破除啊。那第一个就是喝牛奶或酒能帮助睡眠吗？
哦，这两种啊其实多半是我们一般人会去想说睡不着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你。如果讲喝的，大部分都会想到这两种啊，大概八个会想到牛奶，九个剩下的两个可能就会想到酒精。
对，
可是呢这两个其实刚好都跟睡眠，就及时帮助你的睡眠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是有害的。如果以牛奶来讲的话，大部分不管是营养师还是任何的专家会告诉你，牛奶之所以会帮助睡眠，它的路径其实是这样。牛奶当中有色氨酸，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要从外界摄取的。好，那牛奶有色氨酸，色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分泌血清素跟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跟睡眠有关系，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它有色氨酸嘛，那色氨酸可以让我们变褪黑激素啊，有褪黑激素我们就好睡，所以大家就觉得诶，逻辑对，买单。可是呢我以前就一直觉得说，那我到底要喝多少？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如果要符合剂量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吃多少嘛，要不然我今天喝了这个东西然后睡不着，到底是喝这个东西没有效还是我喝的不够呢？所以我就去找了研究来计算说到底要喝多少。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诶，不对啊，从 paper 上看来，我要喝牛奶喝到满足剂量，你要喝大概16到20公升的牛奶。
一天吗？
一次
。
因为你现在睡不着嘛，我现在有足够的剂量让你睡着，你一定要一次大量喝下去啊。
这个很不实际啊。
对。所以我们原本的想象，你现在睡不着，我喝一点牛奶来帮助你睡觉，这个在生理上其实是说不通的。可是这代表喝牛奶帮助睡眠是错的吗？其实不是，它的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你如果平常就有喝牛奶的习惯，或者是你常吃乳制品，好像是奶酪或者是那种 cheese 之类的东西，你平常常吃这些食物的话，那么你整体来讲你的睡眠品质会比较好。这个是有非常多这种调查研究所发现的。所以呢牛奶是平常就吃，不是你现在睡不着你来吃的。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很多人对睡眠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错误的知识。这个知识呢你会需要更进一步的拆解，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不是像我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我们再来说酒好了，也有很多人会用酒精来帮助入睡。可是呢我前一阵子才刚有一个例子，那位呢他就是睡不着嘛，然后他就觉得，哎，对，大家都说喝酒不错，可是呢他发现喝酒让他反而睡得越来越不好。他可以帮助他睡着没有错，可是他觉得他睡眠品质很差。那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发现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把他睡前喝酒的习惯改掉。那改掉之后就觉得，哎，我睡眠变好了。好，那当中的状况其实是酒精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的镇静剂，它确实可以帮你放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入睡，但是它会在你的睡眠品质当中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比较活跃一点，你的交感神经会比较起来一点。好，交感神经就代表我们比较活跃比较兴奋的状态嘛。好，所以整体来讲喝了酒之后你的睡眠会变得比较浅，好，因为你的身体会比较扰动一点，而且它还容易让你中断，因为利尿的关系，而且它会让你下半夜的睡眠品质变差，所以它帮助你入睡了，可是它让你的睡眠品质是变坏的，所以这样一加一减其实根本没有 太好的效果。甚至它虽然帮助你入睡了，可是你睡不好啊，睡不好反而你这一次的睡眠的整个的效果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你真正帮助你好睡的方法，你必须要回过头来知道正确的这些观念，你拥有正确的观念，你不要去做那一些错误的做法，你才不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很多的失眠者他都是因为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才会越来越糟。
假设我们理想状态是睡满八小时好了，那什么时候睡都没有关系吗？啊，比方说我晚上回到家，我先睡四小时，然后晚上十二点之后洗个澡，然后吃一点小东西，再睡四小时，这样子也 OK 吗？
其实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你的睡眠是可以连续的话，或者是至少你可以有一段它可以连续六个小时以上的，这样子的形态大概是最好的。因为连续长段的睡眠才可以让你的整个睡眠的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我们在睡眠当中啊，其实前半夜的睡眠跟后半夜的睡眠它背后的那个睡眠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用算术的观点去思考睡觉这件事，就说诶，好，专家说睡八个小时，所以我就早上四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这样好像就可以了啊。甚至呢有一些传说，这种达文西睡眠，达文西睡眠传说中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大概每隔一个小时他就大概睡个几分钟，所以他把整个晚上的睡眠拆在一天当中来睡啊，可是加起来也大概可以七八个小时 哦，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说，诶，那这种达文西睡眠真的是合理的吗？真的是可以的吗？那当然他答案是不行，至少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讲是不行。可是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是日行性生物嘛，日行性的生物的它的原则就是白天的时候活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活动跟睡觉嘛，这个是刻在我们的生物基因当中的一个表现形态。换句话说，我们人类这种生物就是适合白天的时候比较活跃，反过来讲它不适合白天的时候睡觉。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同样睡八个小时，可是呢你在晚上睡跟在白天睡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好，那当既然你可以理解这一点，你一定也可以理解，好，那如果我再拆得更细，有一些在白天，有时候是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那它效果同样是不一样嘛。所以最佳的睡眠对大部分人来讲，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规律。规律的概念就是在晚上固定的时间，差不多比方说以我来讲，我大概会在10点到12点之间上床睡觉，我就大概都这个时间，那早上醒来的时间呢也类似，在规律的状态，你的身体的睡眠才会达到一个最稳定的情况，因为你要规律才会让你有准备的这个空间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会事先帮我们做好准备，可是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这件事。像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啊，反正睡八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睡，我明天下午再睡啊，对不对？但这个其实长久下来，你的身体反而会变不好，所以推荐大家尽量让你的作息，特别是睡眠的时间可以规律一点。
那上班族常用到的咖啡跟提神饮料，老师你怎么看这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咖啡这件事情啊，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像今天啊，我也早上起来，我也觉得啊，我今天早上真没有精神啊。原来我今天早上没有喝到咖啡，因为今天早上我喝永和豆浆啊，所以没有喝到咖啡，因为觉得特别没有精神。好，那咖啡它其实是这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神，有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我们的脑子，如果你想睡觉或是你睡不饱，我们的大脑呢有一种代谢物叫 adenosine 叫腺苷，它的中文叫腺苷，就是这种代谢物累积在你的脑子里，你就会觉得困睡，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睡眠障碍的指标。然后咖啡因它跟这个腺苷就长得很像，也就是说呢，它会去跟我们脑子里面的这种困睡的象征去做竞争。如果咖啡因很多很强大，它就会把这个腺苷挡住，不让它产生作用。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你非常的困睡，有很多腺苷嘛，对不对？有 很多这种想要叫你睡觉的困睡因子啊，这个时候你喝下咖啡，咖啡因大军，那军队就直接在你的脑子里面对抗那个困睡的因子，所以你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清醒。但是你也知道佣兵团，就咖啡你派出去它是有时间的嘛，时间到了它就会退兵啊，对不对？可是你的这个困睡的因子它会越来越多，它不会退兵，它会越来越多，因为它会随着我们的清醒时间越长它增加越多，
他会回去烙下地再过来。
对，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如果你困睡得不够，或者是睡得品质不好，他白天会需要很多的咖啡， 哦、一定的程度就是因为这个困睡的因子还在那边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多半会推荐你尽量就是每天咖啡以一杯为限、哦、一杯就是一般我们那种350或者是 500cc 的美式或者是那种拿铁，那这样子大概都不会超标。然后喝的时间呢，我们也推荐最晚最晚最晚不要超过下午三点。其实这跟每个人上床睡觉时间有关系啦、嗯、我们通常会比较推荐保守估计的方法，就是你上床睡觉的前八到十个小时，好，就是你在前八到十个小时把它喝完，因为咖啡因的代谢的半衰期大概是四到五个小时，好，那我们通常会推荐两次的半衰期，它应该浓度就会降低到不会影响你的程度，好，可是这其实又会跟咖啡因的种类跟你的耐受性跟你自己喜不喜欢喝咖啡有关、啊哦、所以背后还是会有跟每一个人的体质跟每一个人习惯有关系、哦、不过总结来讲我们会推荐大概两点。第一点，如果你一天会需要很多咖啡的话，这个其实不见得是好事，这一定程度的代表你可能睡眠会不足，或者是你可能睡眠品质有一点问题，所以你会需要很多咖啡因来提神嘛，你没有充足的休息啊、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喝咖啡因结束的时间就是记得不要太晚、哦、那你也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会不会有这种过敏。之前我们就有听过曾经有个案，他在傍晚的时候吃了一个茶叶蛋，晚上就睡不着。
你茶叶蛋里面的咖啡因吗？
对啊，因为茶叶是有咖啡因的，可是他在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到、哦、因为他觉得他吃蛋啊，对啊，但是茶叶蛋那一点点咖啡因对它就会有影响、嗯哦、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会因人而异啦、
哦、了解、
哦、你很难说有一个共通的标准，只能提醒大家诶，你要注意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影响。
非常感谢老师帮我们破除一些睡眠上面的迷思啊！但是说来惭愧，其实我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其实在觊觎那种有没有那种睡一小时可以抵三小时的睡法。那其实这个想法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啊，因为睡眠它不只是恢复疲劳，它并不是生活中次要的事情，而是我们要认真执行的事情啊。我想这就是书名好好休息的意涵之一啊。那节目尾声想要请教老师，您如何定义好好休息这件事情，然后想借由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样的讯息吗？
对，其实这本书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休息我当然知道啊，我干嘛要你来教我休息呢？可是就是现代的社会，我们很多人的休息的方法反而是会有错误的，好像是大家觉得滑手机是休息，但其实不是啊。那甚至像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说，诶，跑步或运动怎么会是休息呢？跑步很累啊，但其实跑步是一种休息。嗯，诶，因为当你跑步的时候，你的脑力跟心力，你就不会继续在工作上嘛，它可以帮你抽离你的工作，而去专注回到当下。
嗯，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当下的概念。
嗯，
所以呢，跑步是可以让你的脑力跟心力得以恢复，而且我们现代人其实都很少运动嘛。哦，那所以你跑步动一下，耗掉你的体力，其实也是好的。
嗯，没错。
所以像这一种，我们对休息的观念跟做法有错的地方。哦，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让自己做过得好一点，其实没有那么难。哦，重点是你要知道正确的方法，然后愿意去执行它。那维持好好的睡眠呢，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难。好，但是每一个人确实你一定会遇到一些状况，好，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你一定会睡不着啊。那或者是像我年轻的时候也睡得很好，可是我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我的睡眠会变得比较脆弱，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好，我现在常常如果在比较吵杂的环境，我必须要戴着耳塞，我睡觉会睡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关键就是你当你有正确的知识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怎么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去帮你自己做调整。我常常会说，你拥有正确的知识就很像是你打了疫苗一样，打疫苗不会让你变得比较强壮，但是打疫苗可以让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不要那么严重。
嗯，
那会让你比较快恢复。哦，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本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哦，你在平常然后闲暇之余可以读一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的一个休息，我自己本来的休息形态有没有符合。那如果有，那很好，我们就继续维持。那如果没有，诶，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微调。 哦，你每天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哦，你的生活你就可以这样子持续的维持下去，哦，不会出太大的状况，哦，因为现在的睡眠问题实在是越来越多啦，哎，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都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哦，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才会继续的美满下去啊。
非常谢谢老师。我想跟舍不得休息害怕听众的听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回顾迷成品 Podcast 以前的某些单集里面，有一些广告导演，有一些作家，他们在灵感枯竭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跑步散步的时候激发出新的灵感的。
对，
所以即便你再怎么不想休息，但是你以效益，你以完成任务的这个需求来讲，休息也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你若是把人生想象成一场马拉松，我们不可能全程都用跑百米的能量去冲刺，我们该提醒自己要懂得配速，懂得休息，因为休息不只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而且还是用更好的姿态与方法来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或者是点阅节目资讯栏的诚品线上书籍连结，查找天下杂志出版的好好休息。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蔡宇哲老师，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